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啊，可以讲两个方面的东西，我们一个个来看。假设一种情景，就是有一个股票投资者，我先插一句，我们今天要把股票和期权一起结合起来看，所以我们这个视频啊，就放在 option 的播放列表里面去。一个股票投资者想去逢低买入，那么我们可以考虑一下这样的做法，它的 entry 的 signal 就是当大盘 SPY 或者是 SPX 都是一样的，当 SPY 当日下跌达到一个固定的百分比的时候，那么他可以考虑去直接买入 SPY， 在整个过程中他持有20天以后就出场了。这是股票投资者的一个想法。放在期权市场中，这个期权的投资者可以怎么样去做呢？我可以跟股票的投资者去同进同出，也就是说他的 signal entry 或者是 exit 全部是一致的，你什么时候进我也什么时候进，你什么时候出我也什么时候出，只不过咱们用的工具是不一样的。在期权这一块呢，它用的是一个 at the money short put， 所以我们看到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但是全部都是一个 bullish 的 trade， 一个是简单的 straight long stock， 另外一个呢是 short ATM 的 option。如果这两个人一直是以这样的方式去进行去交易的话，各管各自的，从2007年一直到现在，咱们做个对比的话，会出现什么样有意思的现象，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但是我们还想把问题变得更加有意思一点，大家来看一下，如果这个股票投资者不仅仅是做一个 dip buying， 就是逢低买入，他可能在想 我们逢高去买入是不是可以。那同样的道理，期权投资者跟他是同进同出的，你有一个入场，我也有入场。好，另外我再给大家去交代一下关于这个 X percent， 我们可以考虑使用不同的搭配， 0.5%、 1.0、 1.5、 2.0、 2.5。 我们先看这五个东西，咱们来对比一下。其实一共有 up and down， 每一个各有五种搭配，所以一共有十个数字。那实际上我们要对比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一个简单的线性博弈，使用股票做线性博弈，然后去对比一个我们去收到了非常非常多的期权金，因为 at the money option 是具有最多期权金的那张合约，它是在拱形的最顶端。我们对比的是期权金的缓冲是否能干过线性博弈。那我们就按这个逻辑一个个看下来，我想通过这个视频讲的两件事情会逐一的向大家去做一个介绍。直接去看下面的这个图，我首先就看到了一个巨大的亏损，灰色的线全部都是这个 at the money put option。 还有一个东西我可能忘讲了，这里这就是上一个 slide 里面我写出来但是我漏讲了，为什么是选择一个 30DT 的，因为我们这里是期权和股票要做到同进同出， stock 股票这一端呢我们持有20天，那期权我们如果是选择一个15天到期的，那显然不可以，因为它已经到期了，人家股票投资者还没有出场，所以我们就选择一个能够刚刚覆盖它持有天数的最近的一个到期日的期权合约。好，回过来，当我看到这个比较大的期权亏损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我的数据做错了，我可能哪一个公式没有做好。结果我又重新去算了一遍，发现没有任何问题。那我又继续的 trace back to the trade log， 结果找到了这条交易为什么亏损这么大的原因，因为其他的你看这种灰色的，不管是它的阈值定到多少个 percent down or up， 你看这里是中心线零，那这里就是 down percent， 这边是 up percent， 不管是怎么样，剩下的九个全部是正向盈利的，只有这笔亏损。原因就是这一笔非常非常的不巧，他从 COVID-19 的头一天入场，然后 COVID-19 的最底端出场，那个时候隐含波动率还是非常非常的高的，这一笔的交易是亏损了$9,700。另外还有几次稍微小一点幅度的亏损，它也是正好踩在了头和尾上，那其他的交易里面，这个 option trade 里面都没有像这第一次这套交易里面这么倒霉。好，这是我要给大家去解释的一点。那么我们来看这两个对比，蓝色的就是 straight long， 大家注意看一下它的形状，然后呢我先给大家去画出来好了，然后呢我们去看一下它这个期权的这个分布的形状是什么样子的。两点非常明显，就是看从这第一张图上来看，这个期权确实是干不过这个直接是持有股票的。我们当然是做等头寸的对比啊，持有股票我们是持有100股股票，期权呢就是一张合约，所以他们呢是做一个等量的对比，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很明显的会发现在股票 up percent 的过程中，这里 它的收益开始急剧的减少。我们这个收益体现的是 average P&L， 平均来说每一笔能够帮你带来多少盈利。如果这个平均 average P&L 是一个正数，说明这个策略肯定是一个有正的期望回报的策略。同样去做一个对比，这个期权呢，在这后面，当股票非常不行的时候，期权相对来说变得比较稳定一点。好，这是我们通过这个图给大家想展示的两点，但是这里面是有一个问题的。其实我们这个问题呢，在之前的一个视频里面给大家去提到过，就是因为这是两种不同，完全不同的策略，一个是 long stock， 一个是 short option，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考虑它撬动的资金，你要做这笔交易要多少资金来去撬动它，这才是你真正的投资。否则呢，我们直接去对比这样的平均损益数字是不太公平的。对于股票来说，它的平均的 margin， 如果你是个 racket T 的话，就是个$8,500。然而呢，对于 option 的 margin 来说，它也是会不断的变化的。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个非常非常保守的数字去估算它，我们有 30% 的 strike price。所以我们知道了撬动这两种不同交易所需要的本金，这个本金指的是margin 啊。那么我们就可以去计算它真实的这种投资回报率是多少。我们会看到下面这个东西，这是我们之前所看到的，经过调整以后变到了这张图。这里大家所看到的一个 ADJ 就是 adjustment， 我做了一个调整，对比马上就出来了。当然这个也是一个 shit hits the fan， 我们不用去管它。其他的九套交易里面，我们非常明显的看到了期权的收益马上就上来了。另外呢，刚才我们在股票里面所看到的这个现象，当它越过零轴之下，不马上就下去，但是在期权这一块依然非常的稳定。这是我想通过今天这个视频给大家去交代的第一点，就是你两种思维两种策略去实现你同一种 bullish 的想法，他们之间的差距，他们之间的对比是什么样子。大家可以自己再回看这两张图，可能各个人有自己不同的理解，有自己的偏好，也许你就喜欢股票，也许你就喜欢期权，但是他们的现实这种 facts就是呈现在这里。接下来我们想讲第二点，就是在任何一个市场上，你在任何一个时点，平均来说，所谓的平均就是 average out， 你有一段比较长的观察期，你的样本容量足够大的话，任何一个时点上涨或者下跌的概率基本上就接近于50。但是呢，如果我们去考虑整个股票市场的另一种特性，就是它长期来看它反映的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地区的经济状况，它总是倾向于去上涨的，所以下跌的概率可能会略微的小于 50% 一点点。比如说我们选一个49，然后上升呢就是 51%。 不管你怎么去考虑，这个数字一定不会很大，你可以就简单的理解成任何一个时点，如果你要去猜明天上涨或者是下跌， 50% 的概率都有可能。所以它就像一个跷跷板，当这个人他坐下去的时候，我们下一个预期就是他马上会上去，而他上来的时候，下一个预期就是这个人会下来。这也就是我们刚才为什么要去做一个 dip buying 的根本的思路。当股票跑到这个地方，它 dip 到这个程度的时候，那我们会去思考它往上走的概率会大大的增加。如果它 rally 到这个程度，那么它回过去这种可能性也会大大的增加。好，这时候大家要去想一个问题的，就是给大家画了一个图，它越过零轴之下突然就往下走了，他们的收益这几个收益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跷跷板并不是时常有效的。比如说做了一个这样的体重比较大的人，这个跷跷板就一下子下去了，而另外一边体重比较轻的人呢，他在短时期之内是不可能下去的。反映到我们刚才的策略上来说，就是如果一个股票它 rally 的这个程度比较高，比如说 2%， 那么下面的可能就是它可能会继续往上走。同样的道理，咱们再去看刚才如果是 down% 比较高的话，比如 2% 或者是 2.5%， 它下跌到这样的程度，那可能就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大胖子，市场会继续往下走。所以这个时候再去做 dip buying 的话，收益不会特别好。提醒一点啊，这个我说的这个数字啊，大家不要去当成金科玉律，我仅仅是就这种现象举个例子帮助大家理解啊，不是说你超过 2.5% 你去做 dip buying 不可以，不是这样子的。好，两件事情讲完了，我们快速的做一个总结。第一点就是咱们做的对比，可能更加准确的说 dip buying 或者是 rally buying， 我们通过不同的工具使用 stock 使用 option 做了一个对比，让大家去了解这里面有什么样的不同，他们的回报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哪个更加稳定一点。另外呢，我希望大家能够去在这种非常非常的局限的对比里面，因为所谓的局限就是大家看到我们有一个很多限定条件，比如说我们限定了它的 down percent， 我们限定了它期权合约的持有天数，然后有限定期股票的出场持有天数，其实它都不是重要的，但是这是为了让我们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去强制加上的一些条件。所以这中间这个视频终究是反映的是什么样的东西，大家思维可以开放一点，因为它反映的本质的问题是不受这些条件所制约的。最后我再给大家去准备了一张图，就是刚才说了一个大胖子和一个小瘦子这个跷跷板，大胖子一下子把这个跷跷板给压下去了。那么给大家这个数字，就是我们是股票的 dear buying， 中间是零，这边呢是 down percent， 它开始是以 0.1 个 percent 的逐步增加，一直增加到负的 2.5 个 percent， 右边呢是 up percent 上涨的百分比。红色的柱子就是我们刚才在图表里面给大家去测试过的那些数字，灰色的就是之前我们没有去讲过的，但是现在我把这一整套的这个数字全部给大家去展示了出来，它们所对应的平均的收益是多少，就是这条蓝色曲线所绘制的，它所反映的这种现象是不是就是一种跷跷板的现象。我是 Sam， 下次见。